所以今年十一月就二十八三了。二十八三，
获得以法莲的九族住在北美谷的山上，他们心里高傲，以所夸的为观念，犹如江蚕之花。看，足有一大能大力者，像一阵冰雹，像毁灭的暴风，像仗义的大雪，他必用手将观念摔落于地。以法莲高傲的九族，他的观念必被踏在脚下。那荣美江蚕之花，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，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。看见这果的就注意，一到手中就吞吃了。到那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余圣之民的荣观华冕，也做了在位上庭审判者公平之灵，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他们错点末世，谬行审判，因为各级上满了呕吐的污秽，无一处干净。讥诮先知的说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是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？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他们却不肯听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陷入网罗被缠住。所以你们这些谢难的人，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们曾说，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敌军如水长漫经过的时候，必不临到我们，因我们以谎言为寄所，在虚假以下长生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索，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，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，敌军如水长漫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必被他践踏，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，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，白昼黑夜都必如此。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，原来床榻软使人不能舒身，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，耶和华必兴起，像在皮拉新山，他必发怒，像在基甸子，好做成他的功，就是非常的功，成就他的事，就是奇异的事。现在你们不可懈怠，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，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，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他拉平两地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过种大茴香，按行列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边种粗麦呢？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，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砸大茴香也不用露骨，但用杖打小茴香，用棍打大茴香，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因他不必常打，虽用露毒和马打散，却不磨他，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
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有二十七章，那么以赛亚这位先知我们已经说过，他是犹大国的先知，因为他是犹大国的先知，所以呢，很多的预言都是指着犹大国家，同时他也说到 以色列国。那么在他这个时代的早期，以色列国还没有被亚述灭亡，还没有。所以这里面也涉及到这些以色列的预言。他除了这些预言以外，他还对外邦有预言，比方对埃及有预言，对巴比伦有预言，对亚述有预言，对摩亚有预言，对埃及有预言，他还有外邦的预言。除了对外邦预言，他对弥赛亚有预言，就是基督的预言啊。从第七章我们就看见弥赛亚的预言。除了弥赛亚的预言，弥赛亚也说末世的预言，末后这个世界的预言。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读弥赛亚书，有的预言是已经应验，就成为历史了，有的正在应验。那比方我们举个例来讲，我们请把这个以赛亚书啊十一章我们请翻过来。那么你看第十一章啊，第十一节，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别罗、古斯、以南、示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余的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、犹大人。那么你就看见这件事情在1948年一年啊回来了啊，他们回国了。那么除了这里啊，我们还要看，比方我们说到以赛亚的预言，那也是应验啊，第七章的以马内利啊，第七章的以马内利14节，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，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个应验啊，主耶稣的降生做应验。那么第九章第六节，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全能的神、以色列国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公平安比加增不穷，他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是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民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像这一节圣经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。那么这一个以马内利是已经应验了，但是现在就是主要来治理他的国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。这一个我们看两个人还没有应验，对不对？那么一定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要治理他的国。那么这个要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？好，我们先把启示录我们翻过来。好，我们读22章。第16节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也是明亮的神星啊。这一个他是大卫的后裔，那么就是他做王了啊，他要做王，他要坐在这个王的宝座上，要治理这个国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把启示录的第20章我们请翻过来。第4节，启示录第20章的4节，我又看见宝座这个不是几个，就是宝座，这个宝座当中是复数的，几个的话你想可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大概就是几个，上了10个就不叫几个了，上了10就是10几个，上了20就是20几个、14个， 这个只是宝座，复数的宝座，那就不知多少，也许有一千个，有一万个，这个我们不知道啊。所以就只能说，看见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都有为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也看见那些鹦鹉，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十字大悲长者的魂，原文没有名字，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恶上受过那印记之人的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好了，基督作王了，啊，作王了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圣经，启示录的十一章。第十五节，启示录的十一章的十五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第七位天使一吹号，这个地世上的果就是天国，一定是建立在地上的，不是在天上啊，我们要弄清楚哈，天国不在天上，千年国度是在这个地上，所以世上的果，这个世界的果，在那一天都要成为主和主基督的果，啊，要成为这个果，他就要做王，直到永远。好，十七点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所以启示录的十一章。到十五节，当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就是摩西斯吹摩后的号吹响的时候，基督就做完了，神的奥秘也就成全了。好，十八节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的人，连大带小，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好，你就看见，现在还没有到，主耶稣现在还没有做完。他一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啊，这个好像还没有应验，但是有一点，在教会的里面，这一个应该是一个实际，就是今天主作王虽然不在全地，但是在教会里面，他应该在教会里面作王，他坐在教会里面有大卫的宝座，他坐在这个宝座上来治理教会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在教会里面掌权，就把那个实际的掌权，今天是应该是在教会里面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教会不愿意让主掌权，啊，所以人的东西就太多了，啊，主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里掌权。那么今天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实际啊，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少，摸着这个实际的人就少，因为主也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啊二十二章告诉我们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。真正摸索这一个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，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，努力的就是说，努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强暴的，就是你必须出代价，你就活在这个活的里头了。那么活在这个活的里头有一点，就是主在这里治理。所以今天愿意活在主的神的国里面的天国里面的，今天服神的权柄，让神来管理我们的人，到那一天千年国的时候就做完了。和主一同做完。如果今天主的权柄不能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要自己在这里活。好，等那一天，那个和主就不能和主一同做完，做完那就是一定在黑暗里哀哭切齿，一切一直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新天新地的时候再进去。啊，所有得救的人都要进去，住在新天新地里面。啊，那个新耶路撒冷里头，城的里头。好，那么我想这里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，我们就看见像这一点，天国的实现，基督掌权还没有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再次读以赛亚书十一章的时候，第一节，主耶稣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农业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 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但是非有不凭耳闻，却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公义击断他的腰带，信实击断他的血下的带子。好，从这里来看，耶稣的根那是值得记录啊，他的确已经降根，但是你下面就是说，神就给他这些名给他，那么他就以这个名来判断人，那么这一个也实现了，就是圣灵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在属灵的实际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审判是不凭眼见，但是非也不凭耳闻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凭耳闻，因为圣灵就是基督，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主耶稣说我要与父到你那里去，与你同住，他不凭耳闻，却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界上的谦卑人，这个就是属灵的判断。那么现在基督徒都应该活在这个里头，有圣灵的判断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啊。昨天我们说潘姊妹，我们在家中也提到这方面的问题，一般就说到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，首先圣灵进到他里面，他的良心就活了，基督徒的良心活了，良心活了以后，对于许多罪的事情、是非的事情，他里面非常有感觉，非常有感觉。那么我们就举一个例，假如你今天上街去，你买东西，那么这个售货员把钱看错了，他把钱多付给你了，那么你基督徒啊，也许你把这个钱就拿回去了，拿回去了以后啊，你就觉得不平安了啊，这个判断就按照我们这里所说的啊，就心审判不凭眼见，证明啊，那在里面但似乎是非不凭耳闻，他不是你怎么讲我怎么来判断，不是，不义就是不义，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，就觉得应该把这个钱退去。那么昨天我们一看看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也有良心啊，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一样的有良心，但是他的良心是从道理出来。你像孔子讲的一句话，己所不欲，不欲不施于人，就是你觉得对你不好的，你就不要对待别人，这是一个道理，一个知识，一个哲学，它是从这里出发啊。所以啊，那个前天晚上还是可能是前天晚上，就是那个有一个这个法师叫做心灵法师吧，心灵啊，就在电视里面这里讲了一点，我看到在那里讲这个佛道，完全是哲学的道理，不是很深的，就是你怎么做一个人啊，你也要你所不愿意的不要打给别人，他就有这个道理。但是呢，我们举一个例，就像我们刚刚讲一个人啊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同样他可以到商店里去买东西，别人找钱不多了给他，他一样拿回去，当然拿回去以后啊，他也有良心的感觉，那多了钱当然不对了，但是他的良心不是从生命来的，是从知识来的，他可以用一句话就把这个良心感觉抹杀了，因为人都有良心，人的良心从哪里来的，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吹了一口气，神的灵吹进去，所以每一个人不信主的人也有良心，但是他的良心就很可疑，一句话就说了，他就说我这个钱不是我去偷他的，他自己愿意找给我的嘛，对不对，我没有办法吗，啊，我没有罪吗，法律上不能说我有罪啊，是的，良心说我有罪，法律上不能说我有罪，他不能去告我，我就走了，钱也拿走了，好了，他的良心就平安了，他就应了这个叫做贿赂良心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法子来解释一下，你的良心就平安了，好，平安了，这是不信主的人就要这样做，但是基督徒就不行了，不管你理由再多，你回去以后这个圣灵不放过你，你睡觉就睡不好，你吃饭就吃不好，你一祷告这件事情就出来，你一读圣经这件事情又出来，你和神一交通这件事情又来，你看这个是从生命出来，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良心感觉，这是两回事情，所以圣灵就一定要我们去把这件事情对付清楚，听到了，这就是生命的故事 啊，基督徒就是生命的故事，一点不是外面的道理摆在那里啊，要你怎么做？啊，是。
我再问一个问题啊，我听到很多的基督徒，你现在就是说是一点一小时就是这良心的武汉，有的基督徒的确是这样的，那是不是他那个一直是需要你生命的感动以后的结果，还是有一个结论？
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杀了人是完全可能的，就是这个得救的基督徒也可以杀人，因为他有一个肉体啊。现在我们不能从你说的这句话我们来判断他得没得救，
是。
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得救了，你一定是有圣灵在里头。如果你把圣灵的感觉，因为圣灵能告诉我们，圣灵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恩膏的教训是在凡事上，圣灵是一定讲义不平的。不要说杀人了，假如我在家里我对我的母亲说一句重的话，我里面就觉得不平了，要说这对，因为那是父母，我应该孝顺他，我不能说重的话。那么我应该怎么呢？我应该好话来劝老年人，劝老年人啊，我们应该是谦卑站在这么一个立场，否则你就觉得这个不对了啊，不平安，圣灵要教导你的，因为圣灵也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，还不要说你去杀人。如果你要杀人，那就说你昏下一条心了，什么话都不听，不然圣灵的话你不听，人的话你都不能听，对不对？你要去犯这个罪，完全可以。所以有一个人讲，有个在书里面很深的书名，真的就是余春华弟兄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基督徒的肉体并不比妓女的肉体好，并不比强盗的肉体好啊。如果在那个环境里，我一样能够做强盗，这个情况啊，我一样能可以成为妓女，就是讲这些话，就是因为我是肉体的亚当的东西。所以在神那里来看，神从来不对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有任何的希望，绝对不是要我们去改一改改好，神就说你改不好，如果改得好，主耶稣就不来给你死，这样我们是永远改不好的。我们只有一个路，那么等着我们就说，就是那一块西安放的那一块石头，在西安上那一块石头就是主基督，今天神就把他给我们，就是这石头，没有别人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的良心啊，因为你以后会碰到很多人讲不信主的人也有良心，特别讲到罪的事情上，不公义的事情上，是非的事情上，他们也有感觉，因为他有良心，但是他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。我们是生命的要求，生命不把你放过去，但是他没有生命的要求啊。我们可以讲一个道理，想把良心贿赂一下，安慰一下，但是他如果讲道理安慰一下，他就过了。但是我们过不了的，那我们过不了。但是你说我们也可以过，那就说你根本不听圣灵的话。那么在这种基督徒，神就要管教你。外邦人没有管教啊，圣灵不管教他，圣灵要管教我们了啊。所以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说：“我要求父，不要另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”又要在你们里面，这是两个圣灵两方面的工作。一方面是与我们同在，那就是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外面圣灵要与我们同在；另外一个就住在我们里面，那要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里面不听的时候，外面的环境才会管。那这地方你真的杀了一个人，那么政府按照法律就要审判你啊，审判神绝对不会软手把你救出来，因为你杀了人嘛，你犯了罪，你不听神的话，这个管教那就在你身上啊。我想啊，这就是基督徒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所以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啊，我们看看这个11章里面有的已经应验啊，比方说主在我们里面展现应验，有的啊，有吗？
好，
看你讲
的两次，
看你
走
啊，有的
基督徒也
有良心。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因为不信主的人就是亚当，从亚当开始，夏娃开始，他也有灵，亚当也有灵，因为他夏娃也有灵，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有灵。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有灵魂体驱动。良心在哪里？良心是灵里的一部分，因为神吹了一口气进去啊，良心是在灵里的一部分。所以在创世纪里告诉我们，神吹了一口气以后，神是用泥土造了一个人，那是他的身体。 神的灵吹进去，气吹进去以后，神的灵就进去，神就对上了一个人的灵就进去了，灵和身体一碰起来一结合，就成了一个活的魂，它就有思想、感情、意识。那么在人的里面就有一个灵，但是一个不信主的人的灵是死的。他灵里头有三个功能，一个功能就是对神的敬拜。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啊，他知道敬拜，宇宙中有一个神，他里面有敬拜，所以他有什么冤的时候，他就喊天老爷啊，啊天哪，你为我做主啊！他有冤的时候，受不了冤，他会喊天。他知道这宇宙中间还有一个主宰，他灵里面知道，但是这个灵是知道的是很微弱的，因为他灵没有活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个灵还有一个功能啊，除了敬拜神以外，还和神中间可以交通，这个灵和神中间可以交通的啊，灵可以交通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和神中间的一个交通，一个是敬拜，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。所以这人的灵都有这三面的功能，但是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最多到良心为止，他和神的交通根本就没有，和神敬拜也是很微弱。但基督徒一信主，圣灵一光照，你立刻就认识这位神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认识这个神，你就觉得宇宙中间有一位神，你觉得说他是至高者，我要敬拜他。所以这个基督徒有难处，他知道要祷告，因为他觉得这里有一位宇宙中的主宰比我还高啊。我们李弟兄就有这个见证嘛，对不对？他在上海去难啊，他那个化妆很困难，他里面真是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上次做见证了，他里面想到，哎呀祷告啊，他坐在地室里面，他就祷告，一祷告神就去祷告，他里面就觉得有一位神，同时一祷告就和神有交通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良心，基督徒一信主以后，基督徒的灵就活了，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，圣灵一来啊，就住在我们里头，住在灵里头，首先让我们灵活了。所以基督徒一活了以后，基督徒的良心是非常敏感敏锐，良心就活了。亏欠人的事情啊，犯罪的事情，得罪人的事情，他里面总是觉得不平安。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就是我在对弟兄姊妹的来往上面，我是不是有亏欠别人啊？是不是使他给我付出太多，我没有对不起他，常常有这个感觉啊。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因为就是外面一个道理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，不凭外面谁来教导我们，不需要人来教导我们，我们里面就清楚，个人学的工作不同啊，个人的教导不同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十一章这里告诉我们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啊，在这里。那么第六节，十一章的第六节，豺狼必与绵羊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犬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与绵羊，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色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血上。在我身上的圣山的骗术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我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智子要充满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。你看这个还没到，这个要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到啊，这个时候千年国度啊，这是到啊，虽然还没有应验。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，我们就看见有许多是已经应验了，有许多还没有应验，有许多在新主徒的身上实际的生活里头应验，但是有的部分要在天国里头应验。那么这里有很多外邦的预言没有应验，还没有应验。比方我们上一次读了一段的圣经啊，我们上次读啊以赛亚书第24章第一节啊，那就是说耶和华使地空虚，变为荒凉，又翻转大地，将居民分散。那是百姓怎样，祭司也怎样，仆人怎样，主人也怎样，婢女怎样，主奴也怎样，买物的怎样，卖物的也怎样，放债的怎样，借债的也怎样，取地的怎样，出地的也怎样，地必全然空虚，尽度荒凉。因为这话是用不上的，这个就没有到啊，真要审判这个地啊，到那一天没有到。所以到24章21节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必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，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， 他们必被聚集，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，第二代囚在监牢里，多日之后便被陶醉。那是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长羞。关键这句话就在西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这个有没有道？对不对？还没有道啊！因为神要审判天，要审判地，还没有道啊。上一次我们把启示录我们曾经读过十九章，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还没有应验。所以读以赛亚书，我们就看见有许多还没有应验，也有许多已经应验，有许多也正在应验。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二十八章，二十八章第一节，这里就是说祸灾就是有祸了，谁有祸了？这是说以八年的酒徒，以八年。那么好像这里神是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把以八年这个支派取出来，好像这个支派有祸。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，以八年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以色列，只是用以八年来代表以色列。因为以八年这个支派在以色列里面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支派，比较强的支派。以八年这个支派在以色列里面常常作为一个代表的支派。你记得雅各有一个儿子叫约瑟，约瑟应该和他的弟兄，比方说这个西缅、犹大、流便，应该是同辈的。但是雅各在创世纪的四十八章里面就把约瑟的两个儿子提起来了啊，一个马拉西，一个以法莲是小儿子，马拉西是大儿子，而且他把以法莲立在马拉西之上，立成大儿子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所以这样立的结果，约瑟这个支派就变成两个支派，以色列就有十三个支派了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他把他两个儿子立成支派，就是十三个支派了。但是现在我们仍然说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立位这个支派是特别拣选出来做侍奉神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支派就没有他不能够在以色列中间得到基业啊，把它分出来，所以以色列还有十二个支派。那么以法莲这个支派就是因为雅各把它提起来啊，他的这个 以色列中间，他以后就逐渐的成为强大的势力。比方我举个例来讲，你们知道有个约书亚记，约书亚这个人啊，是和摩西一同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当时他是一个青年人，但是在这个人啊，约书亚这个人，他就是以法莲支派，他就是以法莲支派，所以他是最后摩西死了，他就带以色列人去进到迦南地，就住在迦南地。这是以法莲支派。那么他以后约书亚记以后，我们就看到进了四世纪了。四世纪里头我们就看到有好多有四世，就是以法莲支派啊，他们来救以色列人，以法莲支派来救以色列人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以法莲这个支派在以色列中间是有地位的，而且啊，很多时候他们就说话啊，他们说话，他们这辈人啊，他们说话。你记得这个这个四世纪第四章有一个女先知叫狄波拉，她就是以法莲支派。以后啊，他们有基缅的时代、耶夫他的时代，两个四世时代，他们做的事情，以法莲人都去责任他们啊，以法莲支派。所以曾经用以法莲这个三个字来代表以色列人。啊，常常神在那里说到以法莲，就是说以色列。这里是说到祸灾以法莲的酒徒，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醉酒者啊，他们醉酒，喝酒啊，喝醉酒的人。这些人是住在北美国的山上。以法莲你去看地图，它是在迦南地的中心， 啊，它是在你中心的地方，所以叫北美谷的山上，迦南地好的地方。他们心里高傲啊，所以所夸的为冠冕，所夸的这一个字应该在原文是骄傲，以骄傲为冠冕。犹如山砍子花，这个冠冕以赛亚把它比称是一个一朵花，因为啊，在一般人看来它 是一朵花，但是在神来看是将砍的，就这个花时间不久了啊，时间不久了啊，是这一朵花。第二节看到足有一大能大力者，像一阵冰雹，像毁灭的暴风，像涨溢的大水，他的右手将冠冕摔落于地。那么就是以色列人啊，他们认为的冠冕就是他们的骄傲，甚至一定要把这个打掉，还要打掉。那么这个谁来打掉呢？这里所说的一阵冰雹，毁灭的暴风，像涨溢的大水，我们知道这里是指着亚述人说，因为以色列国是被亚述人灭亡，亚述说。第三点，以法莲高傲的酒足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，那柔美江产之花就是在肥美古山上的，你想下令以前出书的无花果，看见这果子就注意，一到手中就成熟。这个无花果在下令以前，无花果就成熟了，一成熟了它就变颜色了啊，这个变颜色人一看，这个就成熟的果子，这两就赶快就吃掉。所以啊，就是说他的骄傲是要把它打掉，就是外邦人的手把它出去啊。所以这一段是对着以色列讲的啊，这个预言是说的以色列这个28章。第二日第五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余圣之名的荣光华冕，人不能够用骄傲来做自己的荣光华冕，一定要用耶和华，让耶和华来做的，就是说一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不依靠自己的智慧骄傲啊，一定要依靠主转过来。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，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所以到那日那些审判者，在原文里头是坐在位上的人，行审判的坐在位置上的人，神就要做他们的灵。这个灵是什么呢？这是公平之灵，原文是 judgment spirit， spirit of judgment， 就是说审判，靠灵来审判，靠神的灵来审判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怎么说了，并从门口打退敌仇敌的力量。这个原文要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他们扭转战争，神要做他们的力量，帮他们把战争扭转过来，直到城门的这个力量。就是本来战争啊要打到他的城门口了，他们要被掳了，那么神就有一个力量把这个战争扭转啊，原文就是扭转的意思，扭转这个战争一直到他的城门口，就是他被保护了，被拯救了啊，所以他不要靠自己，那是要靠神，神一定要打掉他的骄傲，他的冠冕就是他的骄傲。第七节，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这个就是指以色列人了，不只是坐在这个位上的人了，也不只是去打仗的人了，就是这个地上的人都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。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，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他们错解末世，谬行审判啊，一个祭司一个先知，他们就错解末世， 把这个末世随便解释，谬心审判，就是不照着神的意思来做，他们自己有依靠，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误会，无一处干净。那么这些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？就是说，这里告诉我们酒对他们的影响。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18年的酒精。为什么这里提到酒的问题？酒的问题，我想在圣经里头提到酒，它有一个属灵的意思，那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或者我们请我慢慢读以弗所书第五章。18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么我们看见啊，酒这一件事情是把它放在一个和圣灵相对的位置上， opposite 这个位置上。那么酒这里告诉我们，保罗说不要醉酒，他不是说不要喝酒，就是不要醉酒。什么叫醉酒呢？就是人啊想把自己用酒来喝醉，喝醉了以后这个人就喜乐了，高兴了，喜乐了，或者叫高兴了，快乐了，他自己快乐。那么也就是酒的意思，就是说一个人用世界上的人事物来使自己魂里面感到喜乐，感到快乐，来满足自己的快乐。世界上的人，世界上的事情，世界上的东西，就像酒一样的来满足我自己，满足我自己。所以这个酒它不是完全指的酒来讲，它是把它摆在圣灵相对的位置。就是你不靠圣灵，那你靠什么？就靠世界上的人，让一个人来满足你，或者许多人来满足你，一些很多事情来满足你，我做很多事情，那个是我满足。我说一件不好听的事情，这个路加福音里头说了马大和玛利亚，你看到马大在主的面前是很忙碌啊，我们都觉得这个玛利亚真是就不动不动。尽是这个马大在那里动，而且马大对主说啊，你看我好累啊，你怎么要我妹妹来帮帮忙啊？那么我们说一个不好听的，这个马大是用许多的事情，可能马大有一个过性，就是喜欢做，不做好像他过不去啊。有的人就有这种情况啊，他一定要做事，他就觉得里面就满足了，你让他们安静一下，他安静不下来，他总是喜欢去做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喜欢说话，他不说话就怪不得，你到了一看人，他的话就特别多啊，他就是有一个这个叫做酥肉体的个性，天然的东西。这个天然呢，要满足我的天然，我再找一些事情来做，找一些话来说，找一些朋友去探望，你看到没有？满足我天然啊，这个也许我说好听一点就叫侍奉神，说不好听一点，实际上我天然有这一个倾向。一些情况，有的人就很喜欢招待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他家里请客，招待弟兄姊妹就来了，我们就可以吹牛啊，什么都讲，我们说好一听叫交通。好，我想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看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世界上有什么事情、什么人、什么东西，是能使我里面的魂生命得到满足的。这个和圣灵相对，那个就叫酒，因为他那个滋养我的骄傲啊，对，和你刚说好的这个词不一定很好，是我能够满足，魂生灵满足，就是使我的魂生灵能够长大。在神来看，我的魂生灵不能长大，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啊，但是我这个属灵的生命啊，常常有这种把圣灵聚集在外面。所以这里说到的酒，就是有的人就用酒，实际上就是很多外面的东西来把自己魂生命供养，魂生命 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像甘夫人呢、啊、他就说一句话，比方我们有的人喜欢看小说，包括看报纸啊，这个香港报纸不得了啊，几十张啊，里头好多新闻啊，很多人不看不行，晚上就要把这个拿来看，一看了他就满足，思想的意思就进去了。他不是说只看一个新闻的，很多东西在那了，他不是了解新闻，他是要信新闻啊，喜欢听那些新闻，小道消息新闻啊，这些东西是新闻。好，那么这就是一个魂的生命的供应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凡是能够供应我魂生命的东西，我在神的里面有基性，那可能就是我的酒，虽然你不喝酒，那可能就是你的酒。那么魂生命得到供应，但是你的圣灵就拒绝。所以有一位弟兄70多岁，他有一次啊在电话里告诉我说，讲这句话，我现在正在对付就是什么看报纸。过去啊他是每天都要一早之前的一份报纸，他现在对付好像他一看报纸里面就觉得不平，你看报纸有那么多时间，为什么你读圣经没有时间啊，他里面就不平了啊。我并不是说让你们都不看报啊，你个人在这边就学的功课不同。那么他就觉得说好，我就不应该，那么就对付这件事情。他说就是这么一些小的事情，圣灵都不放过我啊，不放过我。我想这是每个人学的一个功课啊。好，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说了酒这个问题啊，它的属灵的意思啊，就是站在圣灵的对立啊，圣灵说的话我们可以不听。那么这种人，这种人被酒所迷惑的人，他们对于末世，他们就要错解审判，他们要谬信，因为他没有圣灵在那里，他是完全东倒西歪了，被外面的东西充满了，没有属灵的东西所充满了。所以第八节就是满了污楼主的误会。我是错误的解释，六行审判。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圣经上的话是不能够随便解释啊，谁不能随便解释的，没有根据最好不要随便说啊。好，我想这是这里就提到啊，第九节讥笑谦字的说，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在以色列里头，他们有去讥笑先知，这种先知就不是喝了酒的先知啊，这是两种。一种先知是指到第七节祭司和先知，第九节就是这种先知，就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这个知识是真正的知识，是神的话，就说你这个真正的先知，比方你在亚，你是要把这个知识来告诉谁呢？要是谁明白传言呢，就是你所传的这些话要谁明白呢？是他刚断了离怀的吗？第十节他就说这个先知是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力上加力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他就认为太烦了，神的话太烦了啊！这里也规定我，那里也规定我，那就像我们基督徒觉得这个圣灵怎么都管我啊，在我里头，我这样做也不平安，那也不平安，这也是好，你觉得圣灵管得太紧了啊，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。好，十一节先生说，不然主要借一般人的嘴唇或外邦人的舌头对这本心说话。现在就是先是说我不说，这就这个外邦人来说，那么你就是外邦人要打来了，要审判你们了啊！现在这个外邦人的口，亚述人的口来对待你啊！这是这里说底下第十二点，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。这里是说神说的话，要是疲乏的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。 才叫舒畅。舒畅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更新的意思，恢复的意思。一个人不但要有安息，而且要恢复，要在神面前有更新，有属灵的更新，属灵的喜乐。他们却不肯听神说的话，他们不肯听。所以十三节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烈上加命，这一点那一点，这神的话啊，就是这样，神不放过他们，要管理他们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。这个仰面跌倒的原文是退后啊，是退后。他们不接受神的话，他们往前走的时候，实际上他们就退后，而且跌倒了，陷入网罗被缠住。这是真正先知给他们真正的知识，真正传神的话，他们不听，他们不愿意听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所以他们愿意接受那些喝了酒的祭司和先知的话，喝了酒的是醉酒的，对不对？谬解就是错解诺士，谬行审判，这些话他们愿意听，就是不解，不是按照真知识告诉他们的。啊，下面还要告诉我们还有啊，好，接下来要说的是四节，所以你们这些邪慢的人，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等信的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这里就是对先知说，对祭司讲了，你他们就是管理他们。你们曾说，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人间结盟，敌军如水涨难经过的时候，逼不临到我们，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以下藏身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神的审判要来的时候，我们呢、啊，这些先知和祭司先和应接死亡，就订立了条约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死亡不把你吞下去，应接不把你吃下去，就是我不会死，因为不会死啊，就是这个敌军来的时候，就是水涨，敌军啊，若水涨慢经过的时候，就不会临到我们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因为啊，我们是什么呢？谎言。作为匕首，虚假一下产生啊，实际上神都是看到这是谎言或虚假，不可能的，你怎么能够和死亡和阴间去立约？不可能。神要是敌军来的时候，你该死就要死，阴间要该去阴间就去阴间，该死亡就死亡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觉得他们给死亡和阴间都定了条约了。十六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到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炼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环球石。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好，这里就是说神要在西安放一块石头，这一块石头才能拯救他们啊！你跟阴间定条约，跟死亡定条约，不能拯救你，因为那是虚谎的啊，那是虚谎的啊，那是虚假的谎言。那么在这里唯有一个，就是西安放一块石头，这个石头根基是经过试炼的石头，可靠的，经过试炼的是可靠的，是稳固根基。你知道主耶稣是经过试炼的啊，马太福音你看他第四章，他一受浸以后就撒旦就去试探他，实际上撒旦的目的是试探，试探这个一字的意思就是要使我们失败，撒旦试探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失败，使我们远离神，所以他要主耶稣啊，照着他的话去做，要主耶稣去拜他，但是主耶稣没有失败，所以试探他胜得胜了啊。所以在主的在神的面前，他是经过试炼，试炼是神给我们的，神给我们的试炼是要我们能够得胜啊，能够得胜，经过试炼，撒旦的试探是要我们失败啊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啊，这两个字是不同的，但是这两个用法不同的，可能一件事情来了，这一件事既是撒旦的试探，也有神的试炼在里面。啊，你看约伯记，约伯记，撒旦就对付约伯了，对不对？约伯什么都失去了，那么这一个是撒旦在那里试探他，是希望他弃绝神，不要神了。 你看啊，你的神啊，怎么这么来对你啊？实际上是撒旦在那里。但是神也记住这一件事情，试炼了约伯，锻炼出来了。所以最后约伯是在灰尘里悔改他自己，他认识他自己错了，他是一个自义的人，因为他觉得他不错。你看啊，他在神的面前是敬畏神的人啊，常常啊把他的孩子都带他们来在神里面献祭啊，让他们不要忘记神啊。我这个人是 不错的，在神面前，我们常常也在神的面前觉得我们也不错。我记得有一个老弟兄在那里就讲了，你看我的孩子这个也传道，那个也传道，我都帮他们培养出来了，我在教会这么多年，你看啊，我是不错了，好像啊什么，这个就有问题了，就是一个自义啊，自义。所以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如果你稍微有一点自义，你就有点骄傲，你总觉得我比别的弟兄姊妹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牧师比那个牧师也好一点，这就出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那是不能够走这一条道路。好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这是经过试炼的石头，是稳固的根基，宝贵的防脚石。啊，要修房子，第一块石头是最重要的，防脚的石头。这个石头不稳固，这个房子就要塌。啊，防脚石，而且这个防脚石粘络。什么叫防脚石啊？假如我两个墙之间的这块石头，这个石头一动啊，两个墙都要倒。因为这个石头正在两个墙之间嘛，防脚石，所以一个房子四个防脚石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四个墙都靠的是防脚石，因为防脚石要联络两边啊，不能动。信靠的人立足着急，在原文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在里面翻出来，就是信靠他的人不会因为惧怕而心里着急，惧怕。所以这个字也可以叫做犹豫，这个事情就是犹豫啊，惧怕而犹豫。就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一个基督徒，在每一件事情他不应该有惧怕，不应该有惧怕。我好像上次交通过一次，我说惧怕是一个罪啊，基督徒不应该有惧怕。因为你知道主与我同在，在任何事情上再大的难处，你有一个依靠啊，西安有一块防脚石，你可以去依靠它。如果你惧怕了，就有问题了。忧虑也是一个罪，惧怕也是罪。啊，心里乱那就混了，这是撒旦在那里叫你乱了，你自己叫你乱了。在神的面前，如果你乱了，你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因为这里有个防脚石，它是稳固的，它不乱。你看到没有？它是稳固的，它不乱。啊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心里一乱，这个事情就要出问题了。这个问题是常常这个乱是撒旦摆进来的。把这个乱给你摆进来，撒旦把东西摆进来了以后啊，你接受了他这个意见，你里头就越来越乱了。因为你想到这里有个问题，那里有问题了。比方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做海上的，他这个船出去了，哎呀，一下电报没有接到，他就里想了，到底这个船帮还是出事了，还是怎么样啊？或者被抢劫了啊？就想得太多了。一个做母亲的担心他的儿子啊，而且担心的时候就想到，哎呀，我这个儿子。他出问题了，有一个母亲，我上次说过，儿子啊不回家，他就在想了，到底到哪里去了？啊，是不是去赌钱去了？是不是借了这个打一龙的钱呢、啊？还不了了，他就想了这个问题，晚上啊就不能睡觉，啊，儿子几天晚上不回来，天天都点电话去催他的儿子，啊，你看他就急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思想的工作是撒旦摆在你手上，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心理乱的时候。撒旦的工作来的时候，唯一的一条路，你就回到这个防脚石去，回到这个西安这块石头去，基督的面前，你就回去。你说主啊，我把这些思想都交给你。如果这些思想再来，我就求你为我听他，我不接受，我只相信你，你是主。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，怎么办？我就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也祷告，也把我的信念放在你手里。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这样做，但是呢，要你的旨意成全。也可能我这个想法是错的，你的旨意并不是这样，那我要你的旨意怎么样？啊，你先主导，你也可以把你的信心告诉他，你说主啊，我希望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？啊，希望你能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做出管理这件事情，你可以向主祷告， 你把你的心意告诉他，告诉他以后你就应该安息了。所以那个母亲来找我，我就说你交给主没有，你的孩子没有回来。他说我已经交给主了。我说你好像没有交给主。他说交了，我已经交了。他说我说你交了，你怎么一天十几个电话还在那里打？是我不放心啊。哦，我说不放心就是说你没有交了，交了你就放心了嘛。
还有那个如果你有什么难事，那么神给你应许了，那么你是不是要为这个还没成就的应许祷告了，还是有啥意思？
如果神给你有清楚的话，如果你里面在灵里面有很清楚的话，你就不要自己去奋斗了，你就相信神的话，你的话就成就，那就相信神的话，你可以在那里感谢主，你说我就相信你的话，但是这样话要可靠，这样这个话不可靠就有问题了。上一次我好像说了一个弟兄在上海，他要施工，但是他自己没有把握，到底我该不该施这个工，他没有把握。因为他这个工上，这个工资啊，我这次才知道2000块一个月，在香港是，在上海比较高了。那么他是跟几个人的关系处得不好。按理讲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习背十字架，应该看见主的手，不是要去施工，他是很想走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有人告诉他有一个脑子内，这个人啊，常常有主的话，你去，可能他就告诉你，他就去了。这个那个姊妹就给他按手祷告。还可以自然自语的跟主讲，主啊，他该不该施工？主啊，他该死到非法工资。这一次以后，这个弟兄就没有工作，就叫临时工，500块一个月，一家都供不上了，还要交房租，你说怎么办？那么这个就是说，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话到底是不是神的话？我们千万不要去听别人说，因为新约里面没有先知，新约的先知是恩赐。你不要去靠先知，所以话是一定圣灵说到我里头。那么我怎么能够把握到这些圣灵的话？这个就要有一个属灵的经历，绝对不是我自己去想啊。因为有的人呢，就希望这件事情能够照我的意思办，所以他就准备去祷告，一祷告啊，马上给你的七章就出来了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祈祷就行见，后面就干嘛？说啊，这是你的话了，好了，你这就相信就祷告。神的话是说在我们灵里面，而且很深，是你没有把握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这些话，神的话就明白，因为你在那里祷告，你没有先想到这些话，神突然就给你一个引导，是你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情出来，一到你的里头一闪，很清楚一闪，而且你觉得很有把握，这是神的话，很有把握，一点都迷惑。好了，一个是平安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件事情在没有成就以前，你相信这是神的话，但是没有成就以前，你还有一点怀疑的，因为我们是人，不是天使，你总还有点怀疑，你结果会说一下马上我就输赢了，马上胜利了。所以李振华有一次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这样讲他说我们如果每一件事情我都知道神的旨意，我就是天使了。因为我还有怀疑吗？反正神啊，你说的这些话，这个你什么？所以我们先不要把话先说出去。有的人啊，不能装话。这是神跟我说的。我的病马上是医治，我马上，这些话不能讲。这些话有的时候是错，我们也不能鼓励别人讲。不能鼓励别人讲，因为啊，我没有把握说他这件事情对不对。所以新加坡那个弟兄啊，死去的那个弟兄啊 ，Henry 吧，然后我就想那个事情，谢。问谢弟兄，当时他们说他有这个见证，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，我说不可能有这么准确，有这么肯定的把握，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人。他就说他得了肝癌，肯定一定要医治，在胃癌所以一定要医治他，不但要医治他，而且要看见他的后代，他就不会死。结果啊，他就做这个见证人，但是这一个要有人，他如果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祷告，一定当时应该有人，属于生命深一点的，要把这件事情要告诉他，你不要先说出去，你要在生命好好祷告，好好清楚，是不是这样一件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有的时候不是，有的时候是我们之前，所以魂灵和魂的分开是非常重要。 我在这里能够说一个见证，就是说基督徒如果你的属灵生命没有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你很清楚圣灵让你很清楚灵和魂分开，就是什么感觉是从灵来的，什么是我自己的，那么你说我马上就知道什么事，你要考虑一下哈。我不说就错了，你要稳当一点，不要马上说出去。
成就的事
情，当然如果你里面成就了，比如说是这样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因为我们人要常常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把握从哪里来，你总还要看啊，举个例子啊，成就的事情，那么这个事情来说很多了，很多了啊，举个例子是很多了啊。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嘛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在大陆，但是啊，他因为这个信主的缘故啊，受了煎熬，那么他在煎熬里头就找我们的一个祷告，他说主啊，我求你啊，把我带到一个能够侍奉、自由侍奉的一个地方去，这是很祷告。啊，现在听了他这个祷告，就成全了，就带到一个自由的侍奉的一个地方去。啊，这就成全。那么再讲一种啊，啊对，那么很多啊，他就到香港了嘛。那么有的人的经历啊，像保罗的经历啊，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一个经历啊，他是十四年前的经历，是四年以后他才讲。说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是那么快的，他不想出来的，他到十四年以后他才讲这个经历啊。
神对人也是有应许的，
哪里？
神对人也是有应许的。那么一应许到成就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一段时间那个也是感动也是事嘞？
啊，那当然，神给你一个应许，只要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就有试炼，就应许。你比方说，有一个弟兄，他的父亲死了，死以前，他的父亲就说：“你一定不要烧我，你要把我做成木乃伊。”他就讲这个，他哪里有什么办法？他说：“国内啊，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国内都要烧啊，你不可能这样做的。”但是他这个弟兄就没有办法，但是他不答应他的父亲也不行，因为他父亲病得很重了。所以最后他答应，但是答应他是里面没有把握的，他只是靠住。结果他父亲死了以后，不行，不能做。那么他把这件事情就带到主的面前祷告，因为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一句话，啊，就是这个创世纪一件事情，就是约瑟的后代听约瑟的话，结果啊就把他的颌骨就带到迦南地区。走了四十年的了，神就给他这件事情，他里面并没有把握，但是他不是说马上就会把握，因为这件事没有成就，但是他在那里想，可能是对，因为这个话，这件事情我没想到的，不是马上给你七张宣言这句话都在我里面，对不对？我祈求神就给我，没有，没有想到，哎，怎么在祷告里头，灵里面这句话就来了，突然就来了，啊，他里面就开始有把握了，他在哪里？但是他还在看神怎么做。好了，以后神就一句就成就了，是做他的父亲也做成一个木乃伊了，而且有一个棺材也有神灵都把他埋下去了，而且在大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了，那么这件事情你要感谢主了，这就是成就了。那么成就这个弟兄就经过一个经历了啊，就是神的话是说到我的灵里，一定不是在我的思想里，哎，一定是灵，所以我就说一定要有一个灵和魂分开的这个经历。我们要在这里，一个人要有灵和魂分开的经历，就必须是这个人是天天在那里跟随主，让十字架来破碎他的魂、身、身体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因为我的己还很强，我的这个肉体还很强，我的思想感情一直很强，很多时候是这些东西代替了神的旨意，我以为是神的旨意，实际上是从我魂里出。那么我天天在那里受十字架的对付，我的魂在神的面前，肉体受对付，己受对付，那么这个己的生命没有这么强了。好了，生命就自然就出来，我对你灵和魂的分开我就清楚了啊，这是从灵来啊，这个是从魂来，我就清楚了。那么你清楚以后，你就能够慢慢就有把握了什么是神的话，什么不是神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说这么多啊。好，
您刚才讲那个，就是说，良心也和神有交通，是吗？
不是良心，我灵
灵
我们这个人的
也是有啊，但是您刚才讲的良心里头有三点，是
不是良心三点，我们灵有三点，
灵有三
点，
这是
我们人有灵，灵有三个功能，
灵
一个是跟神有近伴，一个和神有交通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两个灵性的功能，就是有三个功能嘛，把三个功能在我们灵的里头。好，
可以接触这一章，等一下再交通。
好的好的，好，我们这边结束了啊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是说到十六节，信靠的人必不因惧怕而犹豫或者而着急，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不应该有惧怕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有惧怕了，一个是从撒旦来的，一个是从你浑身里来的啊，一定要看这件事情，这个都不行啊。所以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啊，我们就在主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可靠的保障，就是基督。十七节，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限度。准绳和限度都是为了审判你，测量嘛，这是量。在圣经里头，凡是量 measure 这个字的量的意思，都是为了审判，啊，为审判。所以他是以公平和公义作为审判。公义那是 righteousness， 公平 judgment。冰道一冲去谎言的闭锁，大水冰漫过长城之处，这一个就是说到前面啊、前面的十五节啊、他们这些啊邪慢人啊、他们就觉得谎言作为闭锁，虚假一下的长城啊，长不了的，所以直接用大水把它冲去。大水这里说的就是要去啊，要去过，是要借着他们来。十八节，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。敌军如水怎慢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必被他陷害。这是说到神的审判，就是那个准绳，就是那个线索，是要按照公义和公平来审判以色列人，来审判耶路撒冷啊！不管你们怎么做，都是要审判。十九节。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，只是敌人的一来就要掳去你们，所以你们立的约是靠不住的。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，这个每早晨最好不犯的每早晨是从早晨到早晨啊，早晨到早晨，早晨他就会来了。白昼黑夜也是这样，他也可能有的时候早晨来，有的时候白昼来，有的时候晚上来，你们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就来，神的审判什么时候就到啊，敌人就是神的审判啊，敌人就是说，第二十八章的第二节，看到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根冰棒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用的来审判他们。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，这个句话应该这样翻译比较好。就是只有明白传言的就不受这个惊恐啊，这些人都要受到惊恐惊吓，除了明白传言的，所以他原文有一个恩美，这个只有你明白，明白传言的就是相信神的话的，相信先知所真正神的话的，这种人你可以不受惊恐。原来传他短，使人不能赎身，被恶者使人不能遮起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靠自己的办法做的船，人靠自己的办法做的被窝，都不能保护你自己啊，人的办法就是你原来你自己做的都不行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必兴起像个提拉新山，他必发怒像个基甸谷，好做成他的功，就是非常的功，成就他的事是奇异的事，就是神要做功，神有一个旨意要成全，神要做，他做这个就像在毗拉新山。毗拉新山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，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。 第二十节，大卫来到巴黎皮拉辛，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，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，因此称那地方为巴黎皮拉辛。皮拉辛这个字的意思啊，就是分开的意思。巴黎这个字是外邦神的名字，巴黎神的名字，皮拉辛就是把它分开啊，把敌人分开。就是得胜的意思，把它分开就是得胜了，把敌人分开了，分散了，那就得胜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神要得胜，在敌人身上的得胜啊，不是说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得胜，因为皮拉辛是这里是指的敌人来讲。还有一处呢，就是基甸谷这个问题。基甸谷我们也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书亚记的第十章。第十节，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节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约书亚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在伯和那里散播水啊，在这个基甸，这里都是所对的敌人，这个敌人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神有他的工作，神有他的工作，好做成他的工，就是非常的工，成就他的事，就是奇异的事情，就是神啊，不需要人去教导他的，神自己有他的旨意，他应该怎么做，他要借着外邦人来管理以色列人啊，外邦人就要管理以色列人，等他把以色列人管教好了，神又再来审判外邦人啊，神要审判外邦人。所以这里就说耶和华必兴起，像在皮拉辛山，他必伐怒，像在基甸谷，他做成他的功。这个是对外邦人说，对外邦人说，就是非常的功，成就他的事，就是奇异的事，谁要做功，谁要做事，就是不需要我们去教导他，谁用他的做法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二十二节，现在你们不可邪慢，因为刚刚我们读到十四节，你们这些邪慢的人，这里告诉我们不要邪慢，邪慢就是不敬畏神啊，不敬畏神，恐怕捆你们的绳索绑索更结实了。如果你们要邪慢，那神的旨意也要成就，那么这个绳索捆绑你们的绳索就更结实了，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，已经决定在全地上实行灭绝的事。这个全地是指着以色列地，以色列地不是指我们这个大地，是大地翻转了，不是这个，是指着以色列地。二十三节，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二十四节，那耕地我要撒种的，其实常常耕地呢，其实常常开垦耙地呢，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把行列种小麦，在近处种大麦，在前边种粗麦，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。那就是说一个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那是根据神来教导。务农啊，我们做农时，你不能说自己想一个办法我要怎么做。所以一个要种植的人，你不能天天都去挖地啊，你挖地挖好了总得种下去嘛，你不能说因为这样我是天，其实常常耕地呢，不能天天耕，天天耕，一年365天都在耕，你什么时候去种啊？所以有耕的时候也有种的时候，也有收成的时候，这是神定规的啊，就是这些啊，是神有他的旨意的定规， 不需要我们去教他，而是我们要跟着神的旨意我们去做啊，神来教导我们。好，这二十六节，因为他的神教导他物能相宜，就是应该怎么做，相宜是怎么做是最好的，并且指教他啊。那么就叫以色列人，第二十八节二十三节，你们当侧耳听我的话，就信给我们，要听神的话啊，因为神的话已经说了，这全地要实行毁灭，你这邪慢人不要再邪慢了，赶快转向神啊，这个话就是这样。那么下面二十七节，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打大茴香也不用炉煮，炉煮就是滚了这个意思了，测人了。所以怎么样对小茴香来撒种，怎么样来收获它，怎么样打它，应该用什么器具，都是有一定的啊，神都有一定的规定的，你不能乱来啊，应该是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单用杖打小茴香，用棍棍打大茴香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尖锐的器皿，因为小茴香受不了了，这个尖锐器皿一去小茴香就没有了，但是呢棍杖可以打，对不对，杖可以打，这是杖和棍了、都是说到神的管教，对不对，是有一定的啊。这小茴香应该拿杖就拿杖打，大茴香该拿棍打就拿棍打，神不会拿尖锐的器皿去啊，也不能拿车轮去压它，压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，神还是要管教啊，神知道怎么管教，所以神要做他的工啊，神要做成他的事，这是神在哪里做。二十八节，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因它不必成倒，就是粮食是要磨出来磨的，不是要去打它的啊，是用炉煮和麻打散去磨它，就是你该磨的时候就磨，该用骨炉的炉煮的时候就用炉煮啊，不同的啊，怎么做法不同的。二十九节，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蒙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就是说神都定好了，我们不能做神的谋士啊，神怎么做神就已经定好了啊，我们就只有跟着神的去做了。神的管教，棍也好杖也好，那是神的管教，神知道用什么来管教什么，神绝对不会用一个打十几岁小孩子的去打一个婴儿，对不对，这个婴儿就受不了了啊，神知道怎么做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在神的手里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一切神都给我们安排好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就在神的安排里头，他是有智慧的，他就要借助这些环境来造就我们，使我们在他的面前要长大成人，蛮有基督的身量，我们要长大，要使我们从属肉体的里头进到属灵的里头去。如果我们不进，神就要管一管我们，该用杖的是用杖，该用棍就用棍，是不会随便用的，不会哪个尖锐的器皿来把我们压断，所以压上的芦苇它不会折断的，江潭的灯火它不会吹灭，神会管我们。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神在这里要管以色列人，他的智慧啊，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蒙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他的蒙略奇妙，你把这两句话背下来，蒙略奇妙，智慧广大啊，他的智慧广大。
不详细
说
啊，
经
常
是
屁股那些关了门
打的。啊，当然，这不管别人看了，真打了你自己知道的嘛。
就关门打的。
啊，现在管教好。啊，所以他的蒙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。
真的。
所以我们在主的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安静下来，我们安息下来。啊，哎，我们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就看见西安的这一块石头，是经过试炼石头，是可靠的。好的，我想啊，我们。这里就到二十八章，那么二十九章呢，我们是读不完了，或者我们读一部分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像还要不要？不是不读了。
好像刚才有人
啊，好了，好的，我们交通也可以，我们交通一点也可以，好不好？那是。
我记得信愿里面讲。 过啊，就是这个也是，就是说我们要从杀鱼啊，
那么就是刚才就是你讲的时候，就是喝醉了酒误触误会了，所以我就想起这个事啊。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是进那个闸门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子已经到了闸门，所以我以为这个好像这个事情不通了，为什么不通？你不能说是我今天是基督徒以后，我就是就是进个闸门就可以，业务上面好像是要到圣堂去，你这个好像里面也讲过去了。是不是白门就是圣灵的门？圣灵这个引领你怎么走？就是这个
白门，
有一个这是主耶稣说的话。那么这里啊，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，就是一个窄门，一个大的门，一个小路，一个宽的路啊。主耶稣说这句话，那么这样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？主耶稣这些话是对基督徒讲的，是对基督徒讲的。那么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去有没有进到窄门里头去？窄门的意思就是你要进到窄门里头去，要走一条小路，那就是十字架的路，那就是十字架的路。那么你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，就不是一个宽路，就不能跟人一样的这种情况，不是一个大的路。宽路很容易走啊，窄路不好走啊，窄门不好进啊。你要是窄门，好多东西都挤掉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么你稍微这个人宽一点，衣服穿多了都进不去了，那是一个窄门了。就是有许多东西要丢掉在神的面前，所以这里主耶稣实际上就是说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。不一定所有的基督徒都走这条道路，也不一定人都找到这条道路，不一定啊。这个是需要主的光照，需要主的启示啊。有的人完全没有，可能这一生里头啊，能够认识这条道路的太少，因为人都不愿意背十字架。主耶稣的十字架，你知道主耶稣的那一个十字架，虽然有一个人帮他背，古利奈人西门帮他背，但是这个人是勉强他背的，这个是勉强摆在他的身上，而不是啊他愿意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我这个人放下，不愿意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舍己，没有一个人，我们按我们的肉体都不会。所以这是要主的怜悯，实在是要主的怜悯，来我们才看见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当神的光照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。所以进窄门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进的。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得救，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和我们基督徒的得胜，这两件事情是要分开。得救我们是都得救，但是不一定都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不一定都得胜，不一定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当他来的时候，他还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审判我们。你看我们把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啊，我们可以读一读。十二节，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，这个话不是像一般的人讲啊，这里是个警告的话呀，对基督徒讲的啊，对基督徒讲的。那么这一个就是要按照这个要审判我。
那么对有些基督徒讲，有
些基督徒
什么讲，有些基督徒
有十字架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有十字架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有十字架。
可是我看不起
不可能啊，就是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
啊，愿意。
他觉得这个十字架，他想把十字架都剃掉都不要，他可以这样做，他可以啊。但是结果在他的身上，当然属灵生命不长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他就可以过一个舒适的生活，纵容他自己的生活，放纵自己的生活，他可以这样，因为他就不需要死。因为主耶稣走过那些道路嘛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今天我们要跟随他也是跟随这条道路，没有第二条道路。
那么我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我们信的道有很多的就是不对的，按理来讲，
什么东西？
就是你的主日讲到的
时候。哦，这个我没有去听，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。
就是我刚才就是最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啊，就
那么台上的讲师这是大部讲师这样到了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概念
哦，
就是这个这个门已经找到了，外国人就是一个大门了。
不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一句话，你可以用这句话，但是呢，你用了这句话，你要还清，还得上。那么我们有圣经上所说的很多话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可以，你可以用用它。但是你用用它，你在对基督徒来讲的时候，你要把那句话的实际的意义要把它说出来。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今天讲很多的道。我不大清楚，因为我很少去听。那么我知道一些书我倒是看过，有的人写的书我倒是看过。那应该有时候我也听过一些。那么你要把这些东西拿来对照圣经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回到圣经去，回到神的话里去。我们把神的话丰富的读进去了，你碰见任何一个人讲道。你里面有个分辨，你用圣经来分辨，但是你不要去批评他，你也不要去反对他，但是你可以用那个分辨，分辨以后，你分辨以后，你就知道这个话是不是对的，是不是从生命里出来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，你去参加一种聚会，有的聚会你一参加以后，你就觉得你很有共鸣，就是生命的东西，你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就是我要追求的。生命的东西，那么有的时候你觉得好不对，生命的感觉不对，你有这个感觉。那么至于他这个道理讲对也讲对，因为圣经的话人都可以应用，可以这样讲，可以那样讲应用，但是他讲的对不对，是不是把这个实际的东西讲出来，那么就看这个讲道的这个人他有没有把圣经读好，这很重要。读不好就是没有讲圣的道，他可以自己想啊，他如果读好了那就对了。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圣经的目的，回到神的名字，回到神的话语，没有别的，回到神的话语啊。他说一句，你说 整个的新约的启示录里面呢、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就是把基督是成为一个审判者，他行走在西格金灯塔的中间，他是一个审判者，他手里拿着七星，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。那么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每一个就写了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，每一封书信的最后都在那里呼召有耳的要听得胜的。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肯定明显的，神要我们信启示录的话，第二个神就要我们在这里啊来做得胜者，做耶稣基督去的得胜者。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这样。那么什么叫得胜者呢？得胜者啊不是说我生命好高好高，不是的。得胜者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圣灵对我有一个要求，我答应了圣灵的要求，我就是这事情。哎，对，这就是这样，是的，因为神的旨意在哪里啊？神的旨意就在我里面。
每个人
不同，就是神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是不同的。比方说，我今年到现在我信主啊，我是三岁得救，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几年了，神对我的要求就不同，神对一个刚刚信主的人要求不同，神不能把我的要求给他。谁也不能把保罗的要求拿来要求，那就神不是，那就不公义了。神就是今天圣灵怎么要求，那么我就照着圣灵要求的去做。好，我就去听，听了我就去行了。那么我给你提上，听了我的话就去行，我就听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我就答应主的要求。如果今天主耶稣回来，我见了主的面，我就跟着主了。主啊，你今天给我说的话，我都听了。就像一个小孩子的家里。妈妈说的话，妈妈放工回来了，你听没听我的话？他妈妈你说的话我不听了，那就是好孩子。那么主耶稣说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那就到了。那么如果我不听，